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罐头节目，我是再次更新的鲍师傅，
我是下季度老方。
哎，我怎么又叫鲍师傅了？被洗脑了还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说一下关于2019年 Q4， 就是第四季度当中一些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电影，然后从它的预告片开始，对它一些恶意的揣测。虽然我们在上个星期我跟老方对提纲的时候说我们可以做这些内容，但是呢，我去看预告片的时候看了很多就是媚俗的商业片，然后他今天来给我的那个单子啊，就完全没有都看过，就他推荐的可能是，所以这期栏目会更偏向于他所喜欢或者他所推荐的在 Q4 时候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些电影，对吧？而且好像在国内应该都是没有在上映的，
或者说没有机会上映，
就没有机会上映，种种原因。那这个原因现在就是各方面嘛，很复杂，完全是一期节目是说不完，所以我们就撇开这个不说。但是其中有一个，这个就是小丑，由杰昆·菲尼克斯去主演的一个小丑 ，DC 宇宙里面算是宇宙的吗？不算的吧，
是在 DC 宇宙里面。从看过的人说他还是有一些。连接到 DC 宇宙里面的内容的
啊，有一些这样的部分是吧？好，那从这个开始，老房先介绍一下
这个小丑这个片子嘛。其实在威尼斯是做的首映，然后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差的口碑，基本上看过的人都说好啊。然后这个情况呢，跟我们很多人就直接把它类比，就是2008年11年前的那部诺兰拍的《黑暗骑士》里面的那个小丑，其实这两部片子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有一个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相似的，那就是这两部片子也是国外首先都能看见，然后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在中国上映。然后那个时候又比如说黑暗骑士，当时有一个说法是布什总统当时看了以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接机的那个大使馆的人和外交部的人说，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黑暗骑士啊？据说这是他来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第一句跟下飞机就人跟人说的话。当然这个事情是否是真的无据可查。当然这现在这个小丑这个片子的情况也是一样，就是人人都说好，然后就是也是有看过的人是下了飞机就说赶快去看之类的东西，但是
上哪看？
我们现在没地方去看嘛。当然呢，你也可以去一些众所周知的地方去看，但是像那些地方现在状况不是很好，类似于这种小丑这部电影好像发展到后期的那个状况，就是所有的人都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小丑这个片子本身呢，就是大家就是在那里云关注了一把。
我反应过来你前面说的很危险，真的是啊，继续吧。
现在大家云关注了一把嘛，云关注了一把，然后就是大家在就是云评论了一把，就是我们也只能根据这个预告片这个本身的一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它还是和这个，因为这片子里面也有罗伯特·德尼罗，这个片子实际上我个人感觉还是和罗伯特·德尼罗的那个出租车司机还是非常像的，那就是主要就是以一个人的一个经历，然后带到他最后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最后的一个逐渐变得一个孤独而疯狂的个人变得彻底孤独而疯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从这一点来讲的话，现在等于把出租车司机的这个电影的发展流程和结构就挪用到这个小丑的身上。但是我实际上虽然一片叫好，我实际上还是蛮担心的，其实因为一方面来说我还是对这个导演有点不太放心嘛，因为他是宿醉的导演托德·菲利普斯然后但现在呢，之前有一些打脸的状况出现了，就是原先那个宿醉的编剧他就是跑到 HBO 去拍了一套那个mini series， 就是有限剧集，就是切尔诺贝利。因为这位编剧他以前是这个宿醉的编剧嘛，原来以为他只会搞一些什么二级喜剧，但是没想到搞出来一个这么严肃的切尔诺贝利，而这个片子也是取代了这个烂尾的《权力的游戏》，成为新的神剧吧。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他现在的在影迷当中的地位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 然后这个片子也是一个以前只搞这种所谓的屎尿屁喜剧的编剧搞出来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托德·菲利普斯，他也就是宿醉的导演了，他现在就是脱离了所有，根据他自己的话说，脱离了所有 DC 漫画的一些情节和故事内容，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小丑。
嗯，
他基本上没有借鉴任何漫画的内容，但是感觉上还是借鉴了一些这个漫画当中的一些元素和精神还是有的。 就是他直接就是把这个小丑塑造成一个精神病人，就是他有轻度的那种忧郁症和躁郁症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当然由于没有看我片子呢，也只能说这个片子属于这种严重期待的范畴，但是我对我来说是谨慎期待吧，因为我觉得这类片子如果只看演技的话，好像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光看演技的一部片子，实际上对这部影片这个本身的这个成就来说，或者他要达到的目标来说，是似乎就是如果你目标定得很低的，只想就是让一个好演员去塑造一个很好的角色，但是如果你这部影片仅仅是为此而存在的话，其实他最终还是达不到他想要的那个高度。其实这样的电影很多，很多片子就是从头到尾你都是看演员的演技，就是这个演员为了出演这个影片，其实就是为了秀自己的演技。你比如说娜塔莉波特曼的那个第一夫人就是这样一部片子，这个片子本身质量不是很高，但是就是这波特曼的演出还是很出色，但是除此之外你就没什么可说了。很多有这样的电影都是这样的，因为我担心的是小丑变成这样一部电影。再说乔奎因费尼克斯吧，这个演员呢，就是他这个在这里面的那个形象就特别像他在之前那个片子就是大师里面的一个形象，这简直是就是首先都是瘦骨嶙峋的，然后就是一直瘦到那种差不多要也就比那个机械师里面的贝尔稍微好一点的那种状况吧。
对，我前面就想说机械师，然后贝尔我觉得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就美国精神病人到机械师，反正他就整这套在前期的时候，所以这个感觉也有点这个意思
啊。但是菲尼克斯这个角色应该塑造的还是立体，更加立体一些。贝尔在机械师里面主要就是形体上的那个反差太可怕了。然后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像这样一部片子就是属于那种那种你怎么说它好呢，它算是一部正常的剧情故事片，还算是一部漫改电影，就是它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到一个非常平衡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谨慎期待吧。
其实我之前看这个就是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嘛，因为它预告片两个预告片看下来，它的故事大纲或者故事线或者是我们所知的小丑怎么变成小丑这件事情，大家都有心里一个认知嘛，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剧情上的一个看点，那所以他会聚焦在这个人如何的变化上或者他的演技上面。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今天就去想了一下，可能华纳的想法就是说，我真的就抛开所谓 DC 宇宙这一件事情或者是漫改电影这件事情不去管了，我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就是做一部单独的独立电影，把它至少这个品质和之前的那些比如说黑暗三部蝙蝠侠的黑暗三部曲去对标起来，拔到那个高度，然后再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去走下去。然后大众娱乐的方面他也有很多 IP， 类似于海王这样的 IP， 那么就把两个产品去分得非常的清晰，让高的有高的好处，那有普世的或者说大家去看的又有很爽的那些表现，可能他是这样想。所以我今天会觉得如果你真的能够达到把那个心理变化或者是小丑这个角色说的有理有据，让人能够去感同身受吧，然后能够去为他喝彩的话，可能也算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同样的故事反复说，看就也就是看你怎么才能说出一点新意和说的跟别人不一样。
对，是
这个，只要他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可以就可以期待一下，
就可以叫好了。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你输入小丑两个字啊， 就用小丑作为标题的所有电影分数都是六分左右，除了这部电影现在仍旧是处于9.3分的一个高分。
嗯，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角色因为本来就是刻板印象，小丑这个角色或者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刻板印象的代表人物啊。
嗯，
如果他能把它做深，让人能够去哎觉得你玩得很出色，或者说你挖掘得很不错的话，那应该也是能够达到你所说的就在刻板印象或者说简单故事当中找到一个更好的说法这一点。
嗯，他其实还是讲一个角色的诞生的过程嘛。
嗯，
但是我对这个其实不太感冒，还有点，我宁可让这个角色始终处于一种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种状态。嗯，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啊，
就是黑暗骑士里面，
啊，
嗯，就是那个小丑他是不停的对自己的出身有各种说法，你不知道他哪一段的表述是真的，这样才让这个角色变得更加猜不透。
嗯，
才有一种所谓的犯罪王者的风范在里面。当然这个小丑就不是这种天马行空，属于那种脚踏实地的那种。嗯，他就直接开始慢慢的给你讲这人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最终演变的这个过程。当然我更喜欢那种云山雾罩一点，就是其实我就是基于漫画印象来说，我并不想知道你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就是你的过去其实作为一个漫画人物来讲的话，我其实不怎么关心。当然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他的过去对他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对他曾经见过他另一面的人来说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对从这个商业片角度来讲的话，这方面的塑造可能是我觉得就是有点风险在里面。反正我个人是依旧是谨慎期待吧。
嗯嗯，行，那这部
就过去了。
过去了。
嗯
啊，接下去就是一些我没有看过的预告片，但是在老房给我那个清单之后，我今天就秒看了一下。接下去是一部就奶飞出的叫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这个呢，这个其实是马丁希克塞斯差不多是筹备了9年左右了已经是。然后因为他之前的前一部影片沉默嘛，就是 Silence， 就是这一片子赔得一塌糊涂，就是花了大概将近9000万美元，然后实际上票房大概只有1000万美元都不到，然后巨亏。
行，
那么
这反正也不是他第一次，我觉得，是不是？
其实也不是，因为相对来说，他之前有一些影片，他出道时候，比如说《出租车司机》这样的片子，其实引起的社会反响还是非常好的，包括一些在他那个年代也得到了很多的认同和正反馈。然后他是处于一个在时代当中有自己的位置的，很多位置的一个片子。同时呢，爱尔兰人这个片子他筹备了9年时间，就是始终都没有一个电影公司愿意为他投钱，直到网飞愿意为他投钱，而且基本上就是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我这个预算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上限的。所以这个片子作为一部没有什么大场面和大特效的这个片子预算也已经花掉了大概近2亿美元。
嗯，
然后几乎全部用在了制作上。然后他请的演员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像阿尔帕西诺，像罗伯特德尼罗，还有乔佩西，基本上都是这希克塞斯的那种标配演员。
嗯，
其实希克塞斯和德尼罗合作的更多一些。嗯，而且这个片子他叫爱尔兰人嘛，他主要讲的那个角色主要还是那个弗兰克，就是德尼罗演的那个角色。而德尼罗这个演技包括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我看了，虽然他已经是接近80岁了快，但是他那个精神状态也还是很好。气场我觉得已经要很明显要比阿尔帕奇诺要强一些。嗯，而且在这部影片的时间长度也很任性啊，是3.5小时，也就是210分钟。这个长度相当于未剪辑版本的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比甘地传还长半个小时。
嗯，
超过辛德勒的名单，超过剪辑版的天国王朝，然后 就是等于是相当于美国往事那种长度，然后就等于是我记得这类影片的，也就是我是记得以前就是看过最长的类似的影片就是刺杀肯尼迪，然后呢就是属于下午一点钟开始放，然后都要开始吃，晚上要开始吃晚饭了，一个片子还没放完的那种状态。然后因为这种长的片子呢在近些年来实属罕见，基本上最长的这些片子都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个长度，因为它讲的一个时间跨度非常之长，它可能要从20世纪的30年代三四十年代一直讲到70年代，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杀手，也就是弗兰克这个人和这个吉米霍法，又是美国卡车工会的一个传奇领袖吧。因为但是我个人是因为不是身在美国嘛，不知道这个吉米霍法到底为什么让很多那种大导演这种魂牵梦绕吧，经常会有导演去拍关于吉米霍法的片子，就是或者是在各种其他电影当中都有提到吉米霍法这个人以及他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个片子本身就是他要塑造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还有一个无名的小角色，也就是弗兰克，再就是还要再带到一些数十年这个美国社会的变迁，那么要花这点时间也确实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同时这种时长也导致这样的影片在现在的院线里进行上映的话，电影公司肯定是一头汗的，因为这个确实很难能够回本吧。所以在网飞上映应该也算是这类片子的最好的一个去处吧。它其实它的总长度就相当于那一类这种 miniseries 的 一整套 miniseries 的总和了，所以呢它在网飞播放，你就是你在播放到一半的时候你确实可以停下来去吃点东西上个厕所什么的，不然的话你在电影院里你还得等他专门在当中剪一个这种休息时间，然后你出去一下然后再回来再回味一下刚才的情节才能继续看下去。当然就是你在家里看这个片子呢当然更合适，因为在家里自由自在嘛，摆各种姿势都可以看，然后不想看了停下明天再看也可以。这个片子本身呢就是还是很符合这个美国本土这个青中年观众的那种口味吧，甚至我觉得很多老年观众也会对这种题材感兴趣，因为它讲的是上个世纪的事情，那就是也符合现在一些上了年纪五六十岁的人乃至是六七十岁的人，他可能也会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也耳濡目染听到过这方面的内容，他可能也会去看这个片子。因为像奶飞的这个叫网飞吧，就是他的那个他靠的不是票房而是看订阅量，那通常会有一个某一个群体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上映前嘛，他们这个订阅量有时候会突然之间上升，比如说像《权力的游戏》这个片子啊，这套剧集每次它新的一季开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订阅量上升的那个状况，当然很多时候就是这一季放完了
就取关了，
网飞这个就取关了，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比如说因为这个东西是全游是 HBO 的嘛，就是网飞的现在的拳头产品就是 Stranger Things， 就是怪奇物语嘛，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怪奇物语身上，也就是某一个重头片子要开始播了，那么订阅量或者安装量就上去了，然后这个片子过去了以后夸一下那个曲线就往下掉了。其实今年网飞的订阅量已经开始减少了，当然我个人还是希望就是网飞能够继续出产这样被院线电影公司弃用的一些片子嘛。毕竟这些片子里有很多片子网飞如果不投钱的话你确实就看不到了。从预告片来讲的话好像就是这个是预告片观感最好的，成色很好，水平很高，
是
而且演技完全在线，这完全没有问题，而且 和很多片子一样，你看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这个东西，这个片子我前面看到观感就是演技这件事情是被我忽略掉的，因为你看到那几张脸之后，演技是什么？你需要对他做评价吗？就不需要啊。然后就是对于制片或者那些东西剪辑，你虽然通过一些片段能看到一些时代的符号，但是具体说的内容的话，可能两个人的身份是有挑明，除此之外就看不到更多的内容了。当然我们也是没有深层次的去挖它嘛，所以在整体的剪辑和特别是音乐的配合上面，我觉得特别棒，品味是属于非常高，因为它非常的突出，就而且是特别的，不是那种商业片逻辑的一个背景音乐往下放，然后加一段什么钢琴啥玩意儿的，这个它不是，它完全就是人声，人用了人声和节奏这一件事情去表达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观感是非常好啊，品味非常高。
就是它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反正这样的一个片子是它只要在网飞能够播出，我们就能看到。就是到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可说的，就看就是了，
就看就是了，
看就是了，
又不用单独收费，对吧？
反正他的这个希克塞斯的品质还是很高的，而且他这些年也是非常注重那种在技术层面和工业层面的这些东西，他不是一个排斥技术的人，只不过他要讲的一些故事可能、就是、
跟技术没关，
可能就是。很多人现在已经不感兴趣了，就是这是一个他的那个选题老通不过的一个原因吧。
然后其实德尼罗和阿尔帕基诺之前曾经也是合作过的呀，我记得，但是
合作了一个烂片。
对，然后那部烂片我在看的时候会觉得他们两个都不太走心的感觉，或者说有一个孰轻孰重你拿捏不准的感觉，因为两个人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可能觉得都不错的演员，同时放在一个荧幕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那条主线是谁去带，或者我去看的那个视角不知道看谁好，这就很奇怪。因为当德尼罗和一个年轻演员，或者是阿尔帕西诺和一个年轻演员对戏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中的火花，反倒这两个老戏骨老家伙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种偏重很不明确的感觉，左右游移，我也不知道怎么看，然后可能剧情也不好，所以那个片子我看是很奇怪，不知道这个里面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啊？这个我觉得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看就是了，
不用担心，看就是了。那么它的成色肯定是很好的，就是除了可能太长了以外吧，而且就是稍微放一点耐心，它肯定就是以一种娓娓道来的那种方式来讲故事的，因为它肯定不是那种，像某些影片对吧？就是大量的慢动作，或者是。完全是种商业套路，几秒钟一个镜头的那种，
节奏杀杀杀，是吧？行，那接下去的都是一些水片，因为都是在海边拍的，我感觉，就是
水片对吧？
对，
就是同时讲掉吧，
同时讲，先说那个灯塔，因为那个我先说一下我看预告片的感觉啊。首先这部预告片，首先厂牌是 A24。这个厂牌我其实蛮喜欢的，因为它做了大量以人文关怀，感觉个人去塑造个小社区或者小人物的那种片子，挖掘的还蛮深的。这个厂牌我是很喜欢，之前有很多电影其实也是入围奥斯卡的嘛。然后呢，这部电影的整个预告片或者整个片子是黑白的风格，然后使用了1:1画幅。那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永远在门缝里看这个东西，因为两边是黑条，而且它不是纯粹的黑，它和当中的颜色没有反差那么大，你会觉得好像你眼睛被蒙在两，
这个跟这个刺客聂隐娘还不一样，
那个是就是一个方块，因为是彩色的嘛，它没有那个感受，但是这个是一个你好像前面挡两块，你是在门缝中看这件事情，窥视的那个视角，这一点上我觉得比较有趣。还有他好像用了一个什么年代的一个电影风格，就是人演的很就乖张，就很戏剧效果很
强，就是默片时代的那种
影片风格，
就是肢体动作，包括他那个剪接节奏也是那种默片时代的那种色彩很重，人物的动作比较
夸张，
然后有大量的这种高反差的画面出现在那电影当中，还就这里面两个人的那种好像也没有这种有特别的那种有我们熟知的那种影片当中的节奏和套路出现，就 给人的感觉非常不一样。嗯，就这个片子是、这个，其实再说一点，罗伯特·帕丁森和威廉·达福一起主演的。然后罗伯特·帕丁森现在已经是新一任的蝙蝠侠了嘛？
诺兰的新片是不是也是他呀？
嗯，有他，
对吧？
有他，
我也是看到了，所以觉得这人好像真挺多的新片啊。
嗯，
灯塔也是他。
就是帕丁森其实最近是在求转型嘛。求转型，因为他之前嘛，原先的那个形象是那种所谓的青春偶像剧男主，那么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演技派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太多质疑的。然后之后他现在可能又要再转到那种主流商业片中去了，所以他现在最近在主流商业片当中也经常出现。嗯，之后的一些预告片里也出现，也经常看到罗伯特·帕丁森，包括像诺兰的那部信条
、
这个出了一个不知所谓的预告，
反正我跟你讲，
大家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预告片我觉得你不如就是先放个背景音乐对吧、然后把罗伯特诺兰就是克里斯托夫诺兰这几个字就剪个一分钟的片子就可以了、然后再出个 logo 就可以了，你知道吗？反正大家还是吸引足眼球，就类似于这个预告片的不知所谓程度就类似于小岛秀夫的搁浅，你知道吗？
死亡搁浅对吧、
死亡搁浅就属于那种啊都不明觉厉，你觉得特别牛逼，但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估计有很多就是类似于导学家的什么诺兰学家会对此一波分析。然后岔开远了，回到那个、回到灯塔。灯塔差不多就是这样是吧？还是
灯塔里面有一些
老方喜欢的元素，
对，克苏鲁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美人鱼之类的东西出现。然后嘛，讲完灯塔嘛，就是从灯塔从海边到海下，就是另外一个片子，就是这个其实是怀旧作祟吧，因为这种
怀旧作祟什么？为什么？
这部片子叫这个 Underwater。它有一个，它也是这个跟罗伯特·帕丁森也有点关系，就是他的前女友小 K， 就是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主演的。他在里面有一个全新形象，
对，
那这个形象也比较亮眼，
非常亮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算是这个片子的一个亮点之一，
这也算亮点了是吧？
对。然后这个片子本身，我之所以就会好奇这个片子呢，主要是它和若干年前吧，就是90年代的差不多快20多年前的一部片子，就是达斯汀霍夫曼、塞米尔里、那个杰克逊和沙朗斯通演过的一部片子，叫这个深海悬疑，也是讲这个深海的这个片子，有点像就是一波人坐着一个什么东西到了一个海底基地里面去，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当然这个片子让我更多的是想起那部那个深海悬疑，然后我也蛮好奇在这个20多年后你可能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或者什么样的手段或者什么样一个全新的那种方式来讲这种水下悬疑恐怖故事，
就反正莫可名状的东西对吧。深海悬疑也是这个感觉比较重，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完之后就是觉得哇哦，就是深海恐惧是每个人心中或者在基因中多少会存在的一个东西。除了感官上或者视觉上的刺激以外，你对他的这个故事的莫名其妙或者说不可名状就是记忆在心，直到现在还是在那里。就但是这个预告片我看了之后觉得还是相对有点明朗的。我不知道在这个时代大家能不能接受那种所谓新怪谈吗？也没到新怪谈吧。
对，
就是
还是很清晰的，很应该算是一个很清晰的这种怪兽恐怖片。然后说到怪兽恐怖片呢，还有一个就是鹿角。这个片子其实你也是
从海里回到了地上，
从海里回到了地上。它的那个监制是德尔托罗。然后它的导演是斯科特·库珀。他也是一个风格非常硬朗的导演，之前导演过上《逃出熔炉》、敌对分子这样的一个这种特别硬朗的这种风格上特别硬朗的片子。就是我比较期待的是他能够在这个和陀螺的合作以及他尝试这样一个全新类型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那种突破吧。这种一方面来说，因为之前的这种斯科特·库珀这个导演之前像《逃出熔炉》这样的片子，包括像之前这个敌对分子这样的片子，他讲的都是所谓 美国直男的一个故事，美国硬汉这样的一个故事。他那个主角通常都是一个特别沧桑的一个男性角色。然后回到鹿角这个片子，这个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他的老师吧，然后用这个导演自己看来也是在寻求突破，那么不知道他在这样一个题材当中能和陀螺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吧。
嗯，如果有陀螺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就是那个怪物设计上。然后其实因为这个怪物，我隐约看到是有它，因为叫鹿角嘛，所以是有一个鹿的身，就是鹿的头，然后人的身体的那个形态，好像瞥到一眼。但这个形态在各种传说里面也经常出现，就不知道在这儿的话他会去怎么去使用。但是我就很怕一点，就是说有很多美国的那种恐怖片和所谓的宗教挂钩都是太深了，或者说我们这儿农村实在还是太少，不，农村是多，我们不生在农村，所以说对这个东西的恐惧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就不是，就很难去理解。有很多片子我其实是很难理解。
这个片子其实最终我看的还是那个他在怪物设计和这个
怪物设计
故事情节的推进上看有什么特殊之处吧。因为这两个导演就是陀螺和库珀还也算是第一次合作吧，我其实蛮看好这个合作，虽然预告片看上去品相一般，那就是品相一般，就是类似于任何一部唾手可得的大陆货色，对，
很多这样
的预告片，但是真正的成片可能跟这个预告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导演本人的风格，也是一个非常硬朗，而且他是讲故事的方式也是类似于这种21世纪初，甚至于20世纪90年代的那种风格，在。通过他
现在是不是完蛋了吗？
他之前的那种讲述风格，但是因为他之前拍摄的一个片子都不是在那种主流商业季播出的一些片子，而且这个鹿角这样一部恐怖片他也看得出也不是成本上很高的，他有这个时间也有这个资本让他去做一些自己的尝试吧，就是因为你这样的片子钱投的不是很多，反而有自由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只要回本就能够继续做下去嘛。
等会儿我这里想再说一下，就是恐怖片虽然它有的时候就是成本比较低，可以是以小博大的一种这个类型嘛，但是就比如说我印象中就是看预告和看成片感官都会很好的，一般就是会有一个强的设定，比如说去年的那个 Silence 还是什么生人中就寂静之地，那个东西是有很强的一个设定，在那个框架下面，而且这个框架大家都能感知嘛，去演绎一个就是短小精悍的故事，那它钱也能控制，然后也包含在这个设计当中，我觉得这种呢比较容易出效果。还有就是用一些怪物设计的话，给我印象比较深就是 IT 嘛 ，IT 就是反正今年也是会出二了，是今年吗？
对，
这个可能还是会去看一下，因为一我没有在，那也肯定在不了大影院看吧。看下来效果还可以。
其实 It 这部片子的话，只岔开讲的话，这个片子其实我建议大家是上下等有这个渠道看了，或者说我们说有资源看的是一起看比较好。因为它的第二集是也很长，162分钟，第一集也很长，加在一起。大概上下一起看，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超长长篇电视剧来看就可以了。因为It 这是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小说嘛，这本小说写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尤其是第二本，尤其因为原著它是不停的在童年和这个成年人之间进行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小说当然可以这么写，但是电影因为不能这么拍嘛，它只能人为的把两部分割裂开来。
以后做个哔哩哔哩剪辑版，
哔哩哔哩剪辑版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第一集他把他那个童年的部分全部剪在一起，然后现在是把成年的部分再加上一些闪回的部分再剪在一起，那等于是这是这个小说的后半部分，因为这个小说的结尾有一些 其实这个结尾还是比较史蒂芬金风格的那个结尾的。然后这个电影不知道会怎么表现这个结尾。这个结尾实际上让我感觉就是这个小说的结尾啊。
嗯，就说你妈呢是吧？
有那么一点感觉，确实就是原先是我以为我是在看恐怖片，对吧？结尾给我来这么一出，大家去看去、
啊，也不用剧透，我们到时候看
就
看
就知道了，
就是
让人感觉像在看日本动画片一样，你知道吗？
嗯，可以、
嗯。对，
那回来再说到这个，我觉得如果它的怪物设计上、或者上它没有明桥段的话，那这部电影可能因为。设定也是比较大陆嘛，所以就我就很怕，它节奏也不好的话，
这也有可能它是那个讲那个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因为他有一个小孩嘛，就是看上去像是在学校里常受欺负，还有一个是一个留守儿童的那种形象。
前面几部片子的一个就是共同点，就是一是很水、第二就是主角都很孤独，你知道吗？大概就是那意思。好，这三部，一部是什么叫？鹿角、对吧？还有灯塔，还有 Underwater 在水下，
或者叫它有个更直白的名字叫深海异兽。
深海异兽、这个听起来很能卖
啊！对，
好，这三部就说完了、后面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我这里要特别推荐两部那种可能大家容易被漏掉的一个片子，因为我自己就差一点被漏掉。那是因为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去这个。下了大量的预告片看，然后连着看这些预告片，当中有一些预告片就好像没看过一样，像什么什么
星球大战、
不是
你是想要指明他吗？
不是，其实我要说的是一个叫 Hostel 的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诈骗大盗，就是 Jennifer Lopez 演的一个什么哈
Jennifer Lopez
对，说什么脱衣舞娘诈骗案的讲一个什么、这个片子我就是其实它有两个预告，他们感觉看了跟没看一样。还有叫什么 Last Christmas， 是龙妈演的一个喜剧片，讲的是什么呢？好吧，
这件事情就挺喜剧的，我觉得很喜剧，很喜剧，有效果了。去看还是不要去看了？就
这个还有，比如说这个塔伊加瓦伊蒂蒂的新片叫《乔乔兔》，
乔乔兔，他还能真的吐了吗？还能做到第二集？
这个片子其实是有点意思的，就是稍微讲一下吧。
啊，
就讲的是一个二战时期的一个德国小男孩，他有个幻想中的朋友就是希特勒，然后但是实际上呢，他一直想成为一个优秀的纳粹青年团团员，但是因为他生性善良，又有一点懦弱，但是这个愿望一直达不到。但是没想到他妈妈也就是斯卡列特·约翰逊，还在他家里藏了一个犹太小女孩，然后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属于那种通过喜剧的方式，
挺黑色的，
讲一个不知道最后这个故事会怎么走向嘛，就是那个其实这个导演就是塔伊加瓦伊蒂蒂，是一个脑洞很多的一个导演，因为之前拍的那个。雷神嘛，就是他拍的那个雷神第三集嘛，然后你可以看出很多，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奇思妙想的东西在里面的，就混在一个商业片里，显得和他那个商业片本质不太搭调，但是可能放在这样一个片子里面，就
也不好说，
就很有意思，但至少他能，因为导演自己演希特勒嘛，对，导演自己演希特勒，然后他这个希特勒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很少有人在敢拍希特勒了，就是样你就不知道这个形象怎么塑造，他干脆就塑造成了这个一个小男孩幻想中的朋友嘛，这个设定还是脑洞很大，感觉
很胡逼的感觉，
很好奇，
而且也没有演员想去演这个角色，所以导演说那我自己来吧，估计是这样。
这片子里面有很多大家看的都很眼熟的演员，像 Sam Rockwell， 就是那个三个广告牌里面的那个小警察，像什么 Rebel Wilson 是一个胖乎乎的那个喜感很足的一个姑娘小姐姐，在那里面演一个青年团的一个头头什么的，她那个就是后勤妇女团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是这个作为一个奇怪的甜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再是一些就是在一大堆这种各种快速播放的预告片之后， 属于这种，我也看得出来，你会发现你如果单看预告片的话积少成多，你知道吗？就是我下了30几个预告片，结果播放的时间这30几个预告片接近80分钟，你知道吗？从头看下来以后你也看得昏昏欲睡了，到最后就是然后但是还有几个就是当中让我这个就是一下子警醒过来的那种片子，像比如说因为主要是有一些片子太大陆化了之后，那个题材你一看就知道，你我光看几分钟预告片就想去拖进度条，就是我想拖这个片子预告片的进度条，想快点就是了解它当中所呈现的元素，因为看看有没有是新鲜的，就很多预告片都没有这种感觉，尤其是看多了这种感觉特别严重。你比如说像1917这样的一个片子，其实应该是个挺好的片子，但是就被我快速跳过了，那种萨姆门德斯的一个一战影片，那个被我快速跳过了，当然可能很多人要骂了。然后就是像什么国王亨利，就是 The King， 这是甜茶演的一个亨利五世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其实也被我快速跳过。这个片子当中我唯一这个有点那个兴趣的就是德普他女儿好像在里面演了一个法国公主这样的角色，这个其实这一点也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这个德普的女儿是他和法国演员凡妮莎帕拉迪斯一起生的嘛，这个他还是有一半的法国血统在里面的，然后这个扮相也不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这个故事本身就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他的主创是一群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但是你就不知道这个片子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效果。然后就是当然也是在网飞了，但是成色还行，就是不知道，因为现在古装片也不算太多了，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去看一下。然后再有一些各种像什么两代教皇啊，像什么曼达洛人啊，像什么就像你像星球大战之类的小片，对吧？这被我快速略过了。
好吧。
对，就是那，但是我再说几个让我就是警醒的那个片子嘛。一个是《武士搬家》，这是部日本电影。
叫什么？《武士搬家》。
武士搬家。那当然，我不知道日本原文是，他讲的就是一个武士搬家的故事，就是在那个还是江户幕府时期嘛，他有一个就是一个，他有一个藩。他那边的这个长官要把整个藩的主要人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麻烦的，在当时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然后当中会产生各种胡逼和脑洞，包括一些沙雕的一些情节在里面。然后他的主人公还是一个中下级武士了，然后他由他负责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因为非常的麻烦，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都觉得干这个事情的人肯定是个倒霉蛋，然后大家就看着他被杀掉好了。然后当然最终啊，就是肯定这件事是办成了的嘛。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题材和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也是蛮有意思的，
特别猎奇啊，
也特别猎奇，就是完全是猎。但是其实日本人本身的话，也很喜欢拍这种中下级武士发生的一些这种藩镇上面的小人物发生的一些事情，像什么我之前有个片子叫殿下这是利息，这样的片子
是什么？
殿下这是利息，这个片子的片、
哦、
这个片子的片名就叫殿下这是利息，那讲的是这个中下层武士怎么解决这个藩镇的那个预算不够用的一个事情
啊。
然后有一个这个片子就是长途奔袭的一个朝秦这个事件什么的，这个名字我名字已经记不清楚了，就是讲的是一个小藩镇的那个头目，然后要到幕府那里去拜见一下，然后再马上回去这样的一个事情。对，这个这样那个片子还拍了2集。还有一个朋克武士啊，当然是各种沙雕武士的一些故事，然后这个也让我一亮眼，然后而且这里面有大部分演员我都没见过，然后我觉得蛮有兴趣的。还有一个预告片叫是罗瑞和火柴人，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就是英国画家 L.S. 罗瑞，他是他自己怎么画画和他母亲的一些关系上面，他着眼点在这里，因为主要就是这两个演员都是非常好的演员，虽然他们名气没那么响， Timothy Spear 还有 Vanessa Redcliffe， Vanessa 演他的妈妈， 就是这个叫 L.S. Lowry 的这个英国画家，那画出来的人都是像一个火柴人一样的，都很细，头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这个哔哩哔哩或者 YouTube 上的一个片段，就完全用火柴人这样的人来表现嘛。他画当时那个 Lowry 这个画家，他画出来的人就是像一根根火柴人一样的，他的画面当中的一些画有很强的那种个人色彩和一个英国工业时代的气息呢，就是让我看起来像类似于蜡笔画。大家可以到那个 Wiki 上去搜一下这个画家，就是他那些画还是很有特点的。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他妈妈就是一直卧病在床，而且对这个儿子就是很刻薄，虽然儿子一直在想办法照顾他，但是这个妈妈就是不停地说这个儿子不好，这不好那不好，但是这个儿子他儿子也已经40多岁了嘛，这个他妈妈那个时候也已经快80了，然后他就这样一堆有一点那种扭曲的这种儿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但是儿子就是这个 Lowry 就一直想成为一个画家，但是他母亲一直就对他这个想法冷嘲热讽，然后同时还不停地念一些别人对他画的恶劣评价给他听，然后就是当然这个片子有一点就是看这两人的演技，然后就是这是 Timothy Spear 第二次演画家了，他第一次演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在 Spike 啊，就是在一个片子叫那个透纳先生，他演的也是一个英国这个就有名多了，就是脾气古怪的英国著名画家特纳，他经常画一些就是这很难描述，有点像英国的印象派那种风格。那个片子我给我的感觉也很独特，所以这个片子相对来说 ，Lowry 和火柴人这个片子，因为它是一个戏剧导演指导的，所以相对来说。他可能着重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题材也算是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想看看 Timothy Spear 在演绎了那么好的那个透纳先生之后，他还会再演一个性格和透纳先生迥然不同的一个，就是有一些谨小慎微，还有一些略微有一些自闭的那样的角色。那这里提一句 ，Timothy Spear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大家可以去看他看一下他演的那个透纳先生，就是我个人认为那些好的演员就是一秒让你忘记他原来的样子，然后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他这个角色在戏剧当中他应该有的样子。这个 Timothy Spear 就是这样的一个演员。好，然后就是这个容易忘记这两个片子给大家提一下。再就是最近看那个《绝地战警三》，这个正好是预告片的最后一个，所以我对这个片子的印象还是蛮深的。主要那首歌他们一直在唱什么 Bad Boy Bad Boy 什么的，然后这个片子也算是威尔史密斯近期参演的除了双子杀手之外的一部最主流的那个片子嘛。说实话前一很多人很多评价这个说在看了预告片之后这个片子觉得这个系列要翻车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片子就没有想象的大家的那评价那么好啊，因为前两集都是迈克尔贝导演的嘛，这一次换了两个电视剧导演，那当然这两个电视剧导演我反倒觉得他们能更好的把握这两个角色的那种调性，是因为他们都是同一路人嘛，迈克尔贝本身是更多还是着重于这种商业上的那种风格，他尤其是在《绝地战警二》里面的《Bad Boy 二》里面，这个片子真的是胡逼到一种境界了，什么到后面什么停尸房了，什么一群人冲到古巴去了，什么的这种什么。这个反派在这个堆满钱的房子里打老鼠之类的这种让人看着非常不适，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他在桥段的推荐上非常之敷衍，突然之间就到下一个桥段了，也不说为什么这个就进到下一个桥段，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这么说John Wick 不差不多也都是以片段的创意来串起的一个
John Wick 的话
爽片，只不过他新潮一点嘛。
John Wick 打斗场面肯定是要 要花的心思要比那个《绝地战警》要多一些。《绝地战警》迈克尔贝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不怎么动脑筋了，你知道吗？就是纯粹的制造一些纯粹的感官刺激，像什么，嗯，什么开着车在古巴那个首都哈瓦那，从一堆这个建筑物跳到另外一堆建筑物上面去，你觉得这个？你就觉得非常敷衍，反正我觉得是非常敷衍。
那你这个再开一个吧，就是像敷衍的所谓什么速激、以及不敷衍的 John Wick、他们虽然都是一个流水席的感觉，但是为什么一个是品质还算不错，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就给人那么反感、这个再说吧、
这个再说吧
行不行、
这个再说，这个回头再说。反正绝地战警你还可以看到这两个角色又出现了，反正算是一种熟人片嘛，反正又看到两个熟人，他们好像又回来了，但是现在 就又炒了一次冷饭嘛，怎么说呢？但是这个片子也算、也算是命运多舛吧、这个片子，正常情况下呢，早在三年前就应该正式上映了，但是到也拖到现在，说明这个可能在各种方面大家对他的顾虑也很多，可能威尔史密斯本人也对这个片子、反正这个片子没有威尔史密斯肯定是不行的。当然现在他和马丁劳伦斯终于又回来了，就是不妨看一下，反正这也就是属于那些随便看看那一类的吧，就是类似于像星球大战什么的，你也必须看一下吧。
你唯一可能上映的星球大战什么，唯一可能上映的什么终结者都不谈，避过去、不谈那个东西没啥意思，我们说点没听说过的是吧。可以，那今天就是应该属于老房的就第四季度自己比较薪水的一个推荐了。可以这么说，
四季度到那个明年一季度左右吧，这些片子基本上在这段时间内都能看到。
行，那后面如果有什么在国内能够上映的能够看到的也是不错的、或者是比如说像前面所说的 John Wick、这个东西其实 我看了一下觉得也是很有创意的，一个创意和节奏上都是很新潮的、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好，而且它非常的游戏化和漫画化、就的确是这样。然后是类似于这样的影片的对比、或者是类似于像黑袍纠察队和 Watchmen、
电剧版的 Watchmen
、然后他们如果真的推进下去的话，我们有时间或者说有什么想说的也可能会做一期节目、因为 Watchmen 我知道它是一个故事之后的发生的一些、时间轴，
重新讲了一个 Watchmen 的故事，
时间轴是往后在很后面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会做成什么样子，其实我是有点担心的。
那黑袍纠察队我是可以推荐一下的。
好，黑袍纠察队，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就这个名字被翻译成黑袍纠察队，谁能告诉我一下就为什么 The Boy 是吧、就变成了黑袍纠察队、说你妈呢、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屌的样子，但是为什么好，可以，因为这个片子也是很爽气嘛，一下子 全部放完了。我们有时间吧，等有时间我们可能后面再找机会说一下。
好，
行，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水到这里，滑到哪里就先停到哪里。行吧，那就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